今天是第三课，把前两课的大概思路啊概括一下。实际上这个概括挺重要的，这个因为你在细细的讲一句话讲一个词这样一个一个过来的时候啊，人们不可能从中就是把那个主要的意思那个概括出来，所以呢在都懂了具体的词句的意思过了一遍之后呢，你再概括的意思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唯识三世论呢是这个安慧菩萨造的，安慧菩萨呢是世亲菩萨的百团弟子，就是在世亲菩萨的学生当中啊，大部分都是叫唯识古义，然后只有一支就是世亲菩萨的一个学生叫陈呐，他呢发展出来了一支叫新义，后来那一路的传承呢叫新义。这个新义古义的主要区别呢，就是古义就是严格依据佛菩萨说的经论来讲为师的，就叫古义。新义呢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发挥出来了一些原来经论里头没有的新义。说为什么要发展新义，因为大概我们前边原因也讲了，就是佛菩萨在说三界唯有心这个总的题目的时候啊，一开始是说了几个大的原则，说了一些基本原理，他不可能呢说的特别详细。到这些人把这个唯识的佛说的这个意思搞明白之后，开始向大众传播唯识思想的时候，这个大众呢是一点唯识都不懂的，所以他就会提出什么呢，很多问题来，很多具体的问题来问这个讲唯识道理的人。这个人呢他们提的这个问题呢很多都是在佛菩萨的经论里头没有提到的，因为我们想了佛说三界唯心只是一个总纲往下灌，下边呢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就是完全从我们一个普通凡夫的观点来跟这个接轨，他中间要有多少问题啊，这个时候都会提出来。所以呢讲唯识的这些法师们呢就要回答这些原来佛菩萨没回答过的细节问题，所以呢要发展出新意来。这个到玄奘法师去取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是公元七世纪，就是在佛入灭已经这个1200多年了。这个时候呢在印度已经那兰陀寺是学术中心了，已经是新意为主了，所以他学的是新意，回来传的也是新意。现在呢我们在就是上个世纪发现了一个古义的本子，也就是说玄奘法师回来之后啊，他传的这个新义他集中在成唯识论里头，成唯识论是十大论师的译本，这十大论师的译本到现在只发现了一个论师的译本，就是那个上世纪这个安慧菩萨的这个论，就是十大译师里头终于有一个译师的完完整整的他解释唯识三世颂的这个论出来了。正好呢它是一个古义的，我们呢就来学古义。学古义有什么好处呢，上次也说了，就是它离这个佛说最这个最符合佛说最简练，这个虽然这个就是说离我们凡夫的境界远，但是呢它概括唯识啊概括的很简练，学起来呢比较这个好学。前边两课呢大概讲了这个内容，第一节课呢主要讲了就是这个造论因缘，就是说为什么造这个论，或者是说造这个论呢有什么用，概括成两点。第一个就是造这个论是为了给那些不懂得二无我的人，跟学二无我学的没学好的人来讲人跟法二无我的道理。二无我道理就是这个，注意这个我呀不是指的我们平常人说的这个我，这个我就是指的自己。说二无我是哪两个无我呢，一个是人无我，一个是法无我。这个人跟法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可以分成这么两大类，一个是能认识法的人，一个是被这个人所认识的法。这个人呢实际上包含一切有情，包括动物包括神仙，就是
鬼道众生、地狱众生都包括，就是这个人的范围很广。人就是一个生命，哎，一个有情，一个众生，这是世界的一部分。然后这个众生呢，能够认识到的世界，这是把我们凡夫所知的世界分这么两大部分。然后就说呢，这个人也没有自己，这个法呢也没有自己。如果这个人法都没有自己，那这个人法就剩下什么呢？就剩下我们人说有人有法，就剩下那个，就好像说孙悟空，孙悟空呢无我，什么意思呢？就是孙悟空这个人呐，他没有他自己，就是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孙悟空，你找不到那个人，找不到他自己。说孙悟空无我，那我们这整天说孙悟空，孙悟空那有什么呀？就是有关于孙悟空的说法，哎，有关于他的影像，有关于他的电影，有关于他的传说，哎，无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强调他有我没我？因为呢，这是判断一个法是不是真正存在的标准。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怎么判断？就是看他有没有自己，有没有我，哎，有没有自体，有没有自性，有没有自身。如果这个东西是没有自身的，那就是都剩下是对他的那个传说了，都剩下是对他的说法了，那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的，哎，就是只存在在人们的妄想当中。这是第一个，造这个论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人法都没有我，也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没有我，都是只是人们说有，实际上根本没有，讲这么一个道理。然后第二个道理就是讲什么呢？给学唯识的人，就是学唯识没学好的人，唯识我们讲过四个字概括唯识的道理，就是唯识无境。这个唯识的识呢，不是我们凡夫认识到的这些识，是一个我们凡夫认识不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正在听正在想这个心。因为我们人呐，能不能见能，所以呢我们找不到那个真实存在的，就是现在正在听正在想那个心是有的，哎，但是呢他所听到的所见到的所想到的一切法都是只存在在他的思想当中，脑子当中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唯识无境，就是只有一个能认识的心，现在我们凡夫认识到一切法呢都是梦中法，都是假法，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唯识的道理。然后有些人学这个唯识道理呢没学明白，哎，他这儿呢得把这个也讲清楚，就是怎么叫唯有识，怎么叫没有境，也讲明白。他讲这么两个道理，讲这两个道理，现在我们就可以概括这个思路，说他讲这个道理是什么意义。我们来大概概括一下这思路啊，你看二无我，人无我是什么叫法呀？是小乘的叫法，就是佛对整个小乘整个阿含经讲了个什么道理，就讲了个人无我。因为小乘里头不强调说法无我，哎，不强调说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小乘说五蕴有十八界有，但是在你这个五蕴里头呢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像灵魂呐、啊，人们认为这个那就是我这个灵魂在这个各个身体里头什么天上地下钻来钻去的，这个不变，所以我要为这个我呢贪嗔痴，结果呢就引起这个人间的争夺，烦恼都就来了。佛说实际上你认为那个不变的那个灵魂呢根本就没有，哎，你为他贪嗔痴那是愚痴。给小乘就讲的这个道理，你把这个不存在的灵魂放下之后，就把面前看作一个业力流变，就是一个如果用大乘的说法就是梦幻泡影，你做的梦的话啊，你的心情立刻就会很这个平静。 这是人无我，实际上就概括了全部的小乘教法。法无我是什么呢？是般若经的教法，也就是大乘分两时嘛，小乘是初时讲阿含经，大乘分两时，二时讲般若经，三时讲唯识。小乘讲了人无我，大乘又加一个法无我，人法二无我，这就是什么教法呢？就是般若经的教法，就是二时大乘的教法。这个严格的说是什么呢？在小乘讲了人无我，到大乘呢，直接就讲法无我，不用讲人无我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呐，也是法当中的一法。所以大乘一讲法无我呢，就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全部空掉了。这就是般若经的教法。你看般若经上来之后说，观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照见五蕴皆空。哎，他就不去讲什么呢？说五蕴里头没有一个灵魂什么那些，哎，他就不讲了，因为那个是在小乘已经讲过了，人无我在小乘讲的。哎，到这个大乘的二十说法呢，再加上一个法无我，哎，就把这个凡夫所知一切法全空掉了。所以你看啊，这个论一开始说我讲二无我，等于是把什么呢？小乘教法跟二十的中观教法全讲了，然后再讲到唯识无净，就是这四个字的时候呢，那个二无我就是什么呢？就是无净的那个内容。那个净就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嘛，所以那个二无我就是唯识无净的无净的内容。哎，所以到讲三十说法的时候呢，又把那个前边二十说法，就是大乘小乘，全都概括到里头了。然后这个唯识比这个二十说法又多出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小乘讲人无我，大乘讲法无我，这都是无净，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然后唯识又多讲一个什么呢？在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没有之后，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呢？就只有你这个能认识这一切法的那个心有。所以唯识唯心，三界唯心，佛讲三界唯心的道理。这样呢，就把佛的整个教法讲完了。就是佛最后给你讲佛正道的境界就是什么呢？四个字，唯识无净。哎，每个人都是只有一个能认识的心，能想的心，但是你想到的一切法呢，实际上都没有。如果你把你凡夫想到的一切法，就是梦中的这个颠倒梦想，你完全空掉的话，也就是说从梦中醒来的话，你就会像佛一样见到什么呢？原来三界唯有心。哎，一个众生原来就是一个心。心什么样啊？就是那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头有什么呀？就是无始以来你所有的记忆。你一看就是色声香味，你见过的颜色，听过的声音，想过的想法，还有你所有的感觉，就是这些记忆。哎，里头就五花八门的，花花绿绿的，就是各种颜色，各种声音，各种感觉，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你心里的内容。只不过都是以这个密码的方式，就好像存照片存录像带一样，哎，把它都存在那儿，也好像这个电脑的硬盘一样，存了很多密码，实际上内容都是你无始以来的记忆。每个人的本质啊，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些藏识，阿赖耶是藏的意思，就藏了这些记忆，这就是你的本质。然后这就牵扯到一个这个，就是说人无我。注意啊，那个下边有一个人问说，这究竟有我没我？在前边是说不清的，就是到唯识最后才能够说清楚，就说的特别确切。就是你凡夫想到的一切我，不管你把我描写成什么样，都没有，都是妄想， 都是梦里的颠倒梦想。说真正有没有我？有我，但是不是你凡夫想象的那个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我。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你无始以来的那堆记忆，那就是你。那个你呢，注意啊，不是个好东西，里头都是贪嗔痴，都是烦恼。你要把这个烦恼的记忆、邪见的记忆、自寻烦恼的记忆，要转成什么呢？要转成无我的、清净的、完全得大自在的记忆。原来我们那个记忆都是什么呀？有人、有我、有你、有他，在那儿争来夺去，那不是自找烦恼吗？实际上那些东西都没有。把这些呢都换成什么呢？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换成这些正见。你这些正见的记忆如果再起了主要作用，它自然就不升起那个邪见的梦，自然你就是佛菩萨的状态，就是见到三界唯有心的状态。所以我们有那个我，一开始这个我呀是那个阿赖耶识，是我们要消灭那个我，要消灭那些染污的记忆、错误的记忆。在你转染成净的过程当中，什么是净？佛法就是净。你转成正见，转成正见，转染成净之后呢，你就成就了一个清净的我，没有烦恼的我，大智慧的我，或者那叫什么呢？佛在这个大乘经里头就叫什么呢？成就了一个真我，一个大我，那才是真正的你，找回了你的本性。你的本性是没有烦恼的，心性本净，就是这个意思。那个烦恼都是从外边灌输进来的，告诉你有人有我什么，你得去争，得去想，这都是那个外边邪见告诉你的，那不是真实情况，那是假，那是假话。但是告诉你的人呢，都认为是真话，因为大家都是在无明里头，在梦中的人才会，你才会听得见，所以呢，我们的任务是消灭这个假我，证得那个真我。所以到唯识就讲着，有没有我？有我，你认识到我是什么？现在你的我是那个阿赖耶识，是一个不好的我，你要把它转进，转成一个真正的我，消灭这个小我，成就你的大我。人物我也讲清楚了，法说我们在梦中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法都没有。那世界上有没有法呀？有法，什么法呀？三界唯有心，就只有这 一种法，万法当中只有识，人们只有那个能认识的心识。就有没有法？有法，这叫什么呀？叫真正的法，真正的法只有心。心的因缘只有两个，一个是记忆，就叫种子，一个是记忆升起的梦，就这么两个内容。梦又熏成记忆，然后心就记忆合起来，又升起新的梦。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法就只有这个。整个唯识三世论讲的道理就是唯识无净，它包括了全部的佛法。你学小乘，你看这个时候你听明白这个之后，你看你再去看很多世间的这个，不是世间了啊，佛教徒之间的争论，你就会非常清楚。比如说有很多小乘人说只有小乘是佛说，大乘不是佛说啊，小乘是最圆满的教法。你现在就明白了，可能吗？你小乘才从佛法的大海里头取了一滴水。佛法是说一切如梦，梦醒了才是佛。你小乘连梦都没醒，而且在梦里头大部分法你都不知道是假的，你只知道说在这个大部分法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才学了一点点佛法。所以佛在经里头说小乘人那是知少为足， 你说他才知道多可怜那一点，他知道人我得一个什么利益呢？他在梦中烦恼啊减少了，他还没有断烦恼，他只是粗的烦恼没有了，就是想贪呐、啊，他不贪，哎，嗔呐、啊，你不贪就不会嗔，粗的烦恼没有了，但是呢，他不知道他还有细的烦恼。细的烦恼是什么呀？就是每天他得吃喝拉撒睡，是这个跟别人这个就是你得打交道啊，你得生活呀、啊，你得这些烦恼没断。但是呢，佛没给他讲，为什么没给他讲啊？他还接受不了，所以呢，他连那个是烦恼都不知道。哎，我们大乘呢，就是说分别为烦恼，就是我起分别，我每天得啊，这个人说的是真话假话呀？这个事我怎么办呢？就认为起这个分别就是烦恼，我要把这个分别断掉。正什么呢？正无分别智，就是什么事儿都是我用现量智看到的。我面前有什么，我现量，我把这个五蕴的假象一去掉，我现量一看，面前是什么众生心，谁心怎么想的，一都是直接看到的，根本用不着分析，用不着分别，什么都在面前，就跟佛似的，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啊，那你有什么问题他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啊？哎，你前辈子什么多少劫，你都有什么记忆？你前边是什么习气啊？哎，然后我们说过，他的未来就像一个镜子一样，一看你的下一生是什么，再下生是什么？哎，你这个人能接受什么教法？他什么时候能够接受佛法？一看都清清楚楚的。所以佛就是随缘度众生。你这个是什么境界啊？自己没有烦恼，还可以帮助别人去解脱烦恼啊！所以小乘不知道大乘的境界，就好像说蚂蚁它没法理解那个人的思想一样。哎，蚂蚁缘怀夸大国，一个大槐树上有一窝蚂蚁，哎呀，他就说我们这个国家呀，国土太广大了，太这个丰富了啊，有很多吃的也很多。哎，对于他来说确实国土很广大，但是呢，他绝对会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广大的境界，还有人，还有宇宙。哎，小乘就属于这个阶段，所以小乘呢，这个你也没法埋怨他，因为什么呢？他就是因为他有烦恼，他找佛教来了。哎，佛他给他解决烦恼了，他觉得很高兴。你给他讲说，世界五蕴皆空什么，他没这个需要。哎，这就是那个成长阶段问题。所以呢，你再看到那个小乘说什么大乘非佛说的时候，他能接受，你会给他纠正一下；不能接受啊，你根本就不会跟他生气去，是吧？就好像大人看孩子在那撒泼，你大人会生气啊？哎，这是他必经的阶段。然后我们再看二十学中观的人。二十呢，一学中观，一看般若经啊，原来五蕴皆空，原来一切都是颠倒梦想。哎，梦醒了才是这个真实境界啊，他觉得比小乘高明了啊，我这回可学到这个真正的大乘佛法了。你看现在普天下都是学中观的，你现在学了唯识之后，你再回头看，你也看他看得清清楚楚。你才学了一个什么呀？才告诉你梦中法都是没有的，都是空，才告诉你这个。真正世界上有什么你还不知道，就在那儿很多人就开始骄傲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坏习气啊，老想说自己好，别人不行啊，就觉得自己我学的法是最高的，什么就开始吹牛了。结果你看他吹的那个牛就很那个，你要是懂了唯识，你一看就很可笑。他连他面前的法是空他都不敢说，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啊。如果他按照心经，按照金刚经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啊，无眼耳鼻舌身意，如果他真的相信这个话，他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是般若经确实是只讲五蕴空，十八界空，就是没讲说你空了之后你能看见什么，空了之后有什么， 这确实没讲，他不敢相信这个空。可是呢，佛又确实说这个空，他怎么办呢？又不敢空，就开始想想，他自己来想办法了。想的现在我们人们想的什么办法呀？就是说，佛说的这个空啊，它不是没有，哎，是它是空，但是它也是不空，哎，空就是有，有就是空，空有不二，哎，结果说了半天呢，等于没说，是吧？学了佛法之后等于没学，你问他究竟这个东西有没有，他说不清，你连那个佛的话都不敢相信，有什么可骄傲的？但是现在呢，正在学中观的人就在这儿骄傲，还瞧不起学唯识的，你说可笑不可笑？那瞧不起能说得清楚的，那他认为他最高。所以你学了唯识之后，你再回头一看这个这些人的糊涂，你知道他为什么糊涂？为什么呀？他广学那个什么是空，不好相信。说那佛就接着给讲唯识不就得了？他为什么那个？非要挠一个阶段就是广说空的，因为啊，如果你不能让他相信他面前是真的如梦，真的是没有的话，他认为就是我们现在都认为面前是真是有的啊，如果他对这个毫不动摇的话，他绝对不会相信还会有一套更真实的东西，这是很正常的，就是他认为面前就是真实的话，他绝对不会相信说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真实的，比这个还真实的，你要把这个放弃才能见到真实的，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第一步是什么呢？你必须把他面前的法呀是不真实的，这个必须要动摇他，必须要打破他，让他在产生怀疑的时候，就至少他说哎，有可能面前那是一个梦，哎，有可能面前是没有的，这个时候他才会问你，他才会相信说那我如果这个梦醒了我会见到什么呀，这个时候你说那个话他才会相信。你看你现在你对那个不懂佛法的人你跟他说实际上这是梦，实际上三界唯有心，他一听你那就是说笑话，就是编故事，哎，根本不可能相信的，我天天吃喝弄得这么真实，他怎么可能是梦呢？所以第一步是必须先给他说服啊，就是说面前不是真实的，面前真的如梦幻泡影，你得费很大的力气讲很多的道理，哎，熏习很多节才会让他呀相信这个道理，他才会相信另外才有真实，哎，所以如果说说他还没相信的时候我就告诉他真的有另外一种真实，等于是什么呀，他本来就执着面前是有，结果面前的有还没有那个空掉的时候你又给他加了一层真正的有，好，又更有了，更不空了，哎，所以反而增加了佛说法的困难。所以佛呢他这个说法是有次第的，就好像说我给幼儿园小朋友上课，上课一开始我上什么呀，我就上了一个博士后，直接让他做实验，哎，直接我们搞物理的工，物理的尖端一样，你根本不可能的，哎，那个教学它是必须有次第的。所以现在我们学这个三世论呢，你也就知道这个意义了，我们由于多生多劫的深厚善根，这一生呢能够相信这个，能首先你能够碰到唯识教法，然后你还能够相信唯识教法，甚至有人在这坐着听还能够听懂唯识教法，你想你前边要经过多深厚的基础你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呢这就是事实证明，就是我们能够学到这个论，能够听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非常值得庆贺，非常值得骄傲，非常值得这个自豪，也非常值得好好下功夫的，哎，因为三十那个佛在解释密经里头判教说三十了义法，就是我们三十的唯识教法是了义，就是讲完了，就是把全部佛法全说清楚了，非争论立足处说， 就是你把唯识无净听得明白之后啊，就不是就不会再产生就争论了，在你这儿没有争论，说他跟我争，小乘跟我争，中观学中观的跟我争，你不跟他争，因为你明白了。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大人，他整天跟孩子去跟疯子去吵架去啊，哎，他不会，因为他知道他怎么回事儿，哎，所以你看这个攻击为师，那个攻击为师，为师从来不去这个攻击别人去，他用不着攻击是吧，他知道他为什么攻击为师，你没学懂还不会，你必然不明白。哎，你要想学可以，想学我跟你讲，学明白了，哎，你也明白了。所以呢，我们学这个三十论呢，是意义非常大。你学好三十论了，行了，你一切佛法，了义的佛法你全明白了。这是总结这个造论因缘的思路。下面我们讲了一点，我们也这个大概过一下思路。首先呢，回答一个我自己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第一颂的前半颂的时候啊，来不及这个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解释都说清楚，哎，这样的话就这个太乱了。先讲一个主要的思路，然后后边呢，我们慢慢再来补充一些东西。比如说这儿我就补充一句，前半颂说呀，有假安立我和法，若诸种种等出现。由谁来假安立我和法？我们直接就讲，就是由我们的心，由我们的心来假安立我和法。就是本来没有我和法，我们整天在这说有我有你，有什么山有水，哎，有法。若诸种种等出现，这个不用多解释，就是我跟法都有很多种，就是下边说的那个我有情什么这个如生一生。法什么这个五蕴十八界这都是法，这个不用说了啊。解释什么呢？解释这一句，颂中应补言辞，为于世间集诸论中。就是说这个颂的很短，它在这个前边啊应该加一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谁假安立我和法呢？是于世间集诸论中假安立我和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间人呐，整天在那假安立我和法，在佛的经论里头呢，也在那假安立我和法，应该说这两种假安立。然后说这两种假安立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上次就没讲，哎，就是我光说了一个什么呢，世间假安立我和法它是邪见执着，佛假安立我和法呢是为了说法，他如果不说，说我成佛了，你们这个跟我学就可以成佛，他如果不这样说话，他不假安立这个我，假安立你，不假安立佛法，那他就我们就听不懂，我们就根本学不了佛，是吧？所以他光说了他是为了给我们弘扬佛法，所以呢用我们凡夫的语言，用我们理解的我法来给我们讲真理。这个世间假安立的我和法和这个佛在经论里头假安立的我和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讲一下啊。世间假安立的我佛法啊叫什么呢？它有一个名字叫无体随情假。什么叫无体随情假呢？就是世间安立的那个我和法呢，第一个它是无体，就是无自己，无自性，无我，哎，没有那个东西。随情假，说没有那个东西是怎么？他为什么人们说有呢？随着有情，随着谁？随着谁有情啊？我们生下来懂什么呀？不知道有我法。哎，你母亲、你父、你爷爷奶奶、姥姥就开始给你教，这是桌子，那是老爷，哎，就给你讲有我法吗？随情，你就随着你姥姥给你说的这些话，你就知道有会安立我和法了。见了这个爸爸就叫爸爸，见了妈妈叫妈妈，假安立我和法。哎，没有我和法，你假安立，这就叫假。这个假怎么来的呀？是随情， 随着有听大家都这么说，哎，来了。所以世间是没有那个东西，大家都说有，所以呢就成了有了。这是随情讲。就好像我们举那个例子说，人们无始以来都觉得太阳呢围着地球转，你看啊，哎，地球是中心。哎，你听那个老师也这么说，什么教科书也这么说，结果人们都就说地心说。哎，后来有一个人哥白尼，他发现原来是地球围着太阳转的。这样的话呢，后来人们又改过来了，说日心说啊，地球围着太阳转的。你看，实际上呢，有没有地球，有没有太阳，没有，都是假。没有体随情，就是那究竟是谁围谁转啊？随情，随着大伙儿这个现在教科书怎么印的，大伙儿都怎么说，我们就说哎，随情假。这就是世间的这个佛安立的我和法呢。叫什么呢？叫有体施设假。就是佛说的，比如说佛说唯识无境，讲这个了义法的道理，哎，说这个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这个都有一个阿赖耶识。佛说的这个你，说每一个有情都是一个阿赖耶识。佛说的这个你啊，跟这个阿赖耶识啊，都是怎么样啊？都是有体的。哎，佛说你，它就是指的什么呀？不是指的你这个五蕴身，它是指的你那个阿赖耶识，说这是你的阿赖耶识，哎，你，他的阿赖耶识，然后你们有什么区别？所以佛说的这个唯识无境的道理呢，是有体的。但是为什么它也叫假呢？就是因为他见到的那个正道的那个真实境界，就是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都心都在他面前是什么样啊？他没法跟我们说，没法跟我们描述，就是那个真实状况啊，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因为里头没有色声香味触，就是没有我们见到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没有这个，这是我们的那个邪见种子生起来的。那说那真是佛证的真实境界是什么呀？就是不可思议，只有实证了你才能知道。那佛怎么告诉我们呢？他就只能什么呢？用我们的色声香味触，就是这个实际不存在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用我们梦中的这些假法，给我们假安立一个三界唯有心的模型，给我们假安立一套理论。就是说，佛这套理论，佛见的虽然是真的，但是他告诉我们的时候呢，他得用假的东西给我们描述他这个真的，所以他也是假。就好像我说幼儿园这个老师，他给学生讲说轮船是怎么回事啊，哎，他得弄一个塑料的呀，木头的呀，他找那个轮船的模型给他讲，哎，哪是这个发动机，哪是客舱，哪是船长，哎，他得那个就是用假材料来讲真东西，哎，所以他叫有体施设假。什么叫施设？施设就是这个地方没这个东西，施设往这安一个东西。施设呀，也可以翻译成安立。假施设也可就是假安立，这个是一个词儿，在这个梵文藏文里头。哎，就是我们中文呢，也翻假安立，也分假施设。哎，施设，你看施放在这儿，设放在这儿，就是这儿没有这个东西，哎，他给你那个。做一个模型叫施设假。哎，为什么施设呢？就是为了给我们讲他证的真实境界大概是什么样的。哎，虽然这个是假，但是呢你明白了他讲的这个道路之后，你按照这个道路去走呢，哎，他能就能从梦中醒来。你知道三界唯有心，一切如梦幻泡影，你熏习这个记忆呢，他就把梦给打断了，然后他就能醒来。所以呢，佛在经论里头也安立我和法，但是这个我和法不一样，叫有体施设假，就是有那个东西，但是他告诉不了你真实情况，也用我们凡夫的语言，我们凡夫想象的这些梦中法、假法来安立。我举一个例子啊，《西游记》里写的唐僧是什么呀？是无体 随请讲。就是《西游记》里写的唐僧，不管唐三，咱们就说他师徒四个吧，加上那白龙马五个，这五个友情是什么呢？五体，就是在历史上没有这五个人。你看他写说唐僧有啊，哪有那唐僧？你看那唐僧笨得不得了，是吧？那个又没有智慧啊，反正就是很愚蠢吧，哎。那样一个唐僧，是历史上哪有那样一个唐僧？没有，还去西天取经，还领着仨徒弟啊，这就叫什么呢？五体随行家，就是一个编小说的人，哎，他想怎么编怎么编啊，反正没有这个人，他就结果自由发挥出来九九八十一难啊，这是唐僧，就是叫五体随行家。然后我们说玄奘法师，注意。我们现在说玄奘法师啊，是通过什么？我们不是看到玄奘法师的字体了，不是看到他那个我了，我们是看的什么呀？看的书，看的电影，看的电视，看的人说，这都是什么呀？假。就是现在在你脑子里形成的一个玄奘法师，也是一个你假那个，对吧？你那个玄奘法师跟那个历史上真正去取经那个玄奘法师究竟差多少？那说老实话差远了，是不是啊？这谁都不知道那个真正的玄奘法师什么样。哎，我们这也是假案例了，没见过真的。但是呢，这个假是什么呢？是有体施设假，就是说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唐僧，真的有那么一个玄奘法师。我们知道真有这个人，我们想了解他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去看书，我们去这个听别人讲，我们去拍电影，我们来这个尽量恢复了解究竟那个真的玄奘法师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就叫有体施设假。这是这两种假的区别。这些基本道理啊，到后边都很有用。你如果听明白这个了，你后边会省去很多的麻烦，就是有很多道理你一听啊，你不会产生问题，因为你能分清这个是无体随行假，那个是有体施设假。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到学到后边就会乱了，乱套了，说佛说的也是假，那也是空，也是没有，那跟那个人还说的干什么啊？你看他就跟那个世间的假分不清了。哎，就是我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间跟经论当中都假案例我和法这两种的区别，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下边呢，我们把这个就是前边的这个颂的呀，大概意思思路过一下啊。就是说，由于我们的心跟佛菩萨的心呐，都假案例了很多的我和法，然后呢，这个假案例。说假案例，那反正也没有假案例了，有什么用啊？注意，笔者转为辨别时，就是你在那整天假案例我和法啊，真正的用就是他留下记忆了，留下记忆就转成了辨别时，就是你在这辨别这是我这是你，你在这辨别这是红这是绿，你在这辨别哈。辨别，你辨别的那个东西都没有，你真正起了一点什么作用呢？就是留下记忆，这就是唯一的真正的作用。说我今天我跟他谈判啊，一下我订了一个300万的合同，这有成绩吧？你跟他那300万的合同，那300万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就有你整个过程当中你留下了所有的记忆，你这些记忆会升起什么梦，那完全看你这里头是在里头怎么起心动念的。哎，如果说我想尽办法我骗他，哎，我这个什么我作假我什么，哎，好，我骗他把这个钱骗到手了，哎，那以后呢你的这个果报，哎，就是你骗他的这个过程，然后再跟其他的因缘那个记忆组成来升起你后边的梦。哎，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你是骗就是作恶作善，其实呢那些事情本身都不存在， 存在的就只有你起心动念的时候留下的记忆。所以呢，笔者转为辨别识，就是我们一切起心动念的都转为一个什么呢？阿赖耶识，就是都留到阿赖耶识，留到记忆了。这就叫转为辨别识。说转为那个记忆之后呢，记忆这个新记忆一进去，跟旧的记忆一结合，它就会升起新的梦。所以这个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它是一个客观规律，不是说谁在那掌握着啊，你行善了我就要报答你，你行坏了我来惩罚你，没有那个，这是一个就跟物理规律一样，是客观规律。哎，你在这作假，你在这干什么？你以后生梦就是用这些材料来升起你新的梦，哎，跟其他的因缘结合起来。他这重点解释了一个转为，就是怎么转成辨别识的。我刚才说的简单，说你所有起心动念都留下记忆，很简单。他这给详细的说呀，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啊。他说呀，怎么转成辨别识的呢？他说就是啊，在因刹那灭同时，就是我们心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叫现行，我们现在正在想什么，正在看什么，这个现行，这个现行灭的同时，你起心动念一刹那就灭掉了，灭的同时与因刹那不离果之体获得，就是你这个起心动念这个因灭的时候啊，跟它不离的果体，就是你在因里头实际上已经有果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了树，看到了一个大树，都是绿色的，你这一看，这一闪念过去了，灭掉了，在心里就留下一个什么呢？这个记忆。这个记忆呢，不是所有的绿色都记忆下来了。我们说了啊，它所有的绿色都灭掉了，它是在心里留了一个密码。就好像我举那个例子，一个密信，哎，你用火一烧呢，它留下来一点灰烬。我们见到的这个颜色也是，颜色没有装到心里，但是呢，它的那个全部信息，那个密码留下记忆了。这个密码原来在哪儿啊？就在你看的绿色里头。就好像我说那个密信，你写了一个密信，你烧成灰烬之后，这个数量很少了，但是你那个所有的字在那个灰烬里头啊，都是一点不缺的，完整整的信息，包括你这个信纸的材料，烧成灰烬它还是什么材料烧成什么灰烬，它是有对应关系的，哎，就好像这种密码一样，就存在心里了，就存在你阿赖耶识里头。这就是那个语音刹那不离，就是你那个留下的那个密码啊，在你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包含在里头了，它把大部分没有用的东西给你灭掉了，但是它不能100%的把你见到的东西全部灭掉，它要剩一点东西，剩一点精华，剩一点那个信息，就是它里头所有的信息变成密码留在阿赖耶识里头了。这就叫因与因刹那不离的果体，就是因里头就有果，大部分不是果灭掉了，剩那么一点点精华留在阿赖耶识里头了，获得阿赖耶识里头果体，获得你留了一个新的记忆，这就叫果体获得。你看因刹那不离。那个我前边说了，那个霍涛悔，他是就是现代，他是实际上他是第二个翻的，他就把这句话翻错了。这个不懂为实啊，你光懂梵语没用，他就翻成了语音一体，就是跟因呐、啊、果跟因是两回事儿。然后他就说前一刹那是因，后一刹那是果，他连为实的叫因果同时都不懂。前一刹那是因，后一刹那是生果呀，这个是在其他中说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 前一刹那阴灭了之后就没有阴了，你后一刹那用什么生果？这在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哎，但是他一般人都是这样理解。哎，那个霍桃毁啊，哎，就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外边东西这个就是有的，整个用那个来翻译，你想他能翻译对吗？这个唯识讲的因果是什么？是同时因果，就是因产生的同时果就在里头了，因一灭掉剩了那么一点精华，剩了一个密码，剩了一点信息，那是果存下来了。哎，所以是这么转为的。你看他详细解释什么呀，就是说说的更那个详细，说我等分别习气，我们说过记忆就叫习气，你的说我们习气怎么来的呀，就是你留记忆，哎，留记忆留的多少，你记忆这种记忆多，就跟那个说前生你老修行老打坐，哎，结果不想吃东西老出辟谷，结果这生呢稍微 一打坐，哎，结果那些种子就怎么样就起来了，哎，就辟谷了，这就叫什么呀，习气，你的记忆就是习气，所以这个习气就是记忆，习气就是种子。说我等分别，我们前边分别你我习气太多了，变增长，所有的种子啊都是起作用的，都是在里头一刹那生灭，刹那生灭，都在那生灭，以及色等分别习气变增长，就是所有的种子跟你心熏记的种子都在增长，结果他们因缘和合互相一碰撞，众业先报，你的什么习气重它先升起，则阿赖耶识显现我等分别，即显现色等分别升起，升起的不是我跟色，升起的是什么呀，是对我跟色的分别升起来，就是你那个记忆，你那个起心动念留的记忆，你升起来还是起心动念，就说哎，这有我那有法，哎，只是那个分别升起，此中显现的我等，注意啊，这个话都是很重要的，你读懂这一句话也就懂为师了，就是说在我们面前显现出来的我等，就是你我他，显现的法等，就是五蕴十八界，亦有本无有外我及外法，而好像从分别转为外，以为因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说这儿有我那儿有山，实际上没有我没有山，但是呢好像从分别转为外，为什么分别转为外，因为我们记忆的时候啊，记忆的我跟山啊，山和大地都在哪啊，都在我们外边客观存在，我们记的时候就是哎，你看外边有山外边有人，哎，我们是这么记忆的，所以你这种记忆升起来的时候，你想你什么感觉啊，你一升起来就知道这个我跟那个山是在外边的，就好像我说那个我这个小侄子，哎，他一看那个看图说话呢，他一看雪糕他就说有毒，哎，我当时我还反应比较快的，我一听我就知道啊，他母亲告诉他的那个东西有毒，所以他就是他记忆的时候他记得是这种东西有毒啊，所以呢他一看到这个东西他升起什么分别啊，他绝对不会升起来说这个东西很好吃，是不是啊，哎，我们就是所以你说我怎么觉得这个颜色呀、声音啊都是在外边来的呀，因为你整天熏的就是颜色，就是外边客观存在的，声音是外边客观存在，你这样熏习的记忆，所以你再显现出颜色声音来的时候，你自然感觉它就是在外边的，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都是谁升起的，都是你的意识的语言，都是你意识给你显现出颜色来，你意识给你创造出声音来，就跟我说的那个最简单证明，就是现在你在这打盹了，打盹了呢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就没有了，外边没有声音，你工作，你的大脑工作不工作是关键，你一会儿你打盹又精神了，哎，听着远处怎么有人说话啊， 声音越来越大，这就是什么呀？你的意识又上班了，又醒了，结果呢，他又开始给你用声音对你说话了。我叫个翻译官，他给你用声音给你开始翻译了。所以呢，那个声音是你的意识的声音，不是外边客观存在声音。你看这证明多铁。但是呢，我们一般人都认为什么呀？是我说，是外边来的声音，我说出声音来了。实际上你去学物理，你细心点，你知道我哪能说出声音来啊？我只是震动空气，震动了你的耳朵那的空气，然后你的意识有没有声音，这是关键。所以你看，你懂了这一句话为实的道理，你又明白了。你现在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啊，跟你昨天晚上做梦里头见到的色声香味触啊，没有一点区别。因为我们谁也承认，做梦的时候颜色声音都是什么呀？都是自己意识生出来的，对不对啊？你现在的那个色声香味触也都是你自己生出来的。说我感觉这凉，那也是你自己生起来的感觉，那外边哪有凉的感觉呀？是不是啊？冰凌他知道凉吗？他根本就没有感觉，是你感觉。就跟我说企鹅在北京肯定他感觉热的不得了啊，你给他再降温再那个什么什么他也觉得热，是不是啊？你热凉那是你自己的感觉。你看这一句话，本来没有外我外法，但是呢好像从分别转为外，就是你在分别的时候它好像就是在外边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你记的时候你就认为它在外。如果你像现在我们老学卫士知道声音不在外，颜色不在外，这一切真的如梦幻泡影，你老这么熏习，这也是习气。你熏习的多了，你一学为师，你就一听这肯定是这样，那外边哪有颜色，哪有声音，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肯定什么跟梦一样，有什么区别啊？你现在学金刚经的人普天下都学，有几个相信说面前是梦的？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他不懂为师的道理，他不懂这些根本的道理，所以他就很难相信，很难相信说真的一切如梦，真的是没有。所以你必须，你学了为师，学了了义法，把一切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一切道理都说清楚了，你就明白原来佛说的呀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假，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就是在颠倒梦想里头。结果呢，无始以来我们就假安利我等，假安利法等而转，就是因为我们老觉得它是在外边的，所以我们就这样来说，外边有我，外边有法。注意最后一句，欲如玄翼见毛轮等，这一个比喻也可以给你把整个佛法讲完。说我怎么看边，看外边有人有法呀？就好像一个眼睛有病的人，他看他面前老有那个乱发乱舞一样。有的人可能像乱发，有的人可能像蚊蝇，各种吧，就是他眼睛有毛病，看着外边有蚊蝇。说我们看见外边有人有法，外边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那就好像有眼睛病的人看见外边有乱发有蚊蝇在飞一样，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个东西。你把你的眼病治好了，就没有什么人法，梦中的一切都没有。所以学好每一句，学好每一段，都佛法唯识了义法，就是全部佛法也就是四个字，唯识无境，是吧？或者叫唯能无所，只有一个能认识一切法的心，没有所认识到的一切法，唯能无所。就这四个字，所有的经论，小乘是在告诉你镜里头没有人，般若经是告诉你整个镜都没有， 哎，然后为师在家告诉你，这个心升起这个梦的心是怎么升起梦的，哎，把这个真实境界再告诉你。你看全部佛法就在重复这四个字。然后这个假安利，有时候你总结这个思路，好像在讲的时候啊，听着说好像都跟废话一样。说什么叫假安利啊？说假安利就是此处本无有彼，即于此处假安利为彼，就是说这个地方没这个东西，我就硬把它假安利，就是说硬把它叫成这个东西。欲如以牛称彼于人，就是就好像有一个人呢比较傻，哎，比较笨，然后呢印度呢一般叫这个笨人呢就说牛，哎，这就用牛来称呼他，就是这个人身上一根牛毛都没有，他没有牛，但是呢我就把他叫做牛，这就叫假安利。哎，就是纯粹是人强行给他挂一个牌子，这叫假安利。说这废话，说这对，说我们现在感觉这不是个废话吗？我们还不知道假安利就是说这儿没有啊，就好像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那我们生下来哪有名字呀？那爸爸妈妈在那想办法哈，求人啊，给我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哈，那就是假安利。有的那个就简单的，就跟我们那个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盆儿，为什么叫盆儿啊？他那个说那个地方啊，他是那个生了孩子，他父亲就上街，碰着第一个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名字，结果他出去人家外边一个卖盆儿的说盆儿盆儿，哎，行了，这个孩子就叫盆儿，哎，所以这个真就叫假安利，这没什么道理，就哎就这么硬什么安利，说这么简单道理。但是呢很多人，我告诉你，现在普天下学中观的人，他不是不敢空吗？他就要说有，可是有什么呀？他又不敢说有这个五蕴有十八界，因为佛在那说呀，一切法皆空，唯有假名。好，这帮人就说，你看佛说了有假名，哎，假名是有，你敢说没有吗？啊，佛说了有假名，好，实际上他说的那假名是什么呀？是一切法都是假名，那就什么的法都五蕴十八界都有了，这就是违反这个废话。什么叫假名？就是纯粹给你假安利一个名字。唯有假名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什么都没有，明白了吧？佛说一切法皆空，唯有假名。什么意思啊？如果这个东西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假名字的话，那佛就不用说了，只有一个假名字，那有什么呀？那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么明白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解释这句说是废话。假安利就是这本来没有那个，你给它硬安上，那叫假名。啊，那你我给你安一个假名，我说你百万富翁。那你就去上税去吧，是不是 啊你不是有假名，假名是有吗？啊，这连那个就是最一般的这个废话的道理都给颠倒了，你看这个邪见的力量有多大。哎，你看跟他们吵去，就是佛说了唯有假名，你看有假名吧，哎，假名有，假名是什么呀？假名是这一切法，结果又给弄这一切法有了。哎，所以这些好像是废话，但是呢你不讲啊，你出去就碰到问题。哎，这回我们知道佛说唯有假名的意思是什么呀？说一切法空，唯有假名，就是告诉你说那什么都没有，就是唯有一个人们在那瞎说。哎，说假安利呢，就是这个那没有那个东西硬给他安利。若如是者，于识字体，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能认识的识吗？识字体，即此外本无诸我与法故。于识字体就是在我们能认识的这个心的里头，和这个心外本来没有我和法，就是我们的心里头也没有我也没有法，我们心外也没有我也没有法。诸我与法即是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现在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啊。 辩迹是意识的别名，就是我们的意，我们安理都靠意识了，我们的意识的另外的一个名字叫辩迹。为什么叫辩迹呢？因为我们虽然有八个识，但是只有意识啊是能够普遍的嫉妒一切法的。我们的眼识只能嫉妒颜色，我们的耳识只能嫉妒声音，都是各管一段。只有意识呢，它又能认识颜色，又能认识声音，就是又能胡思乱想，一切法都可以辩迹。所以意识呢叫辩迹。然后呢，所执就是我们的意识所执着的性。我们说过性呢三个字相通，一个是自性，一个是自相，一个是自体。哎，就是我们意识所执着的那个东西，哎，执着的什么呢？也可能是一个东西的自体，也可能是一个东西的样子，就叫自相，也可能是一个东西的性质，哎，它自性。这个自性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当自体，一个当自相，还可以就是当自性它的性质，它的这个属性，它里头包含的规律，包含的道理都可以。这辩迹所执性就是什么呀？意识所执着的一切东西，所有的东西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所以说我和法呀就是我们凡夫意识所执着的东西，除了意识来执着它，别处找不到。哎，你说它是客观存在，也是你意识里的一个错误的执着。注意啊，由于由，这不是由于，不是一个词啊，由是由于，这个于是在，由由于在妙正义非实有故，就是在这个正见里头，这个辩迹所执性，这个我跟法呀，是不是真实有的？哎，是，就是你说有，实际上没有。彼一辩论者，执彼所知，如辨别时实有，不当应许。由于我们所执照的我和法是没有的，所以呢，有一种边见，一边论，就是边见有两边，是有两边。哎，一个走这个极端，一个走那个极端。现在有一种有一个边的这个论者呀，他执着什么呢？执着执彼所知，就执着他所知道的那个一切法。什么呀？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像辨别时实有，就像辨别时一样是实有的。这个是什么呢？是学唯识没学好的一些人，他听佛说呀，唯识无境，说唯有辨别识，唯有心，哎，没有心所对的境，要想不通。他说这个能所应该是同时的呀，有能就有所，没有能就没有所，没有所也没有能，这俩不能单独剩一个。所以他说呢，他说实际上你要佛说了唯有心的话，那心对的境就也应该有。这就是一个混乱，混乱在哪儿呢？就是他说的那个原理啊，只在凡夫是那样，就是能所一定是同时成立的，没有，不可能有一个能没有所，有一个所没有能，哎，他俩是同时生灭，就是说有所必有能，无能必无所，哎，这是凡夫境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所想到的一切法呀，都是分别出来的，哎，都是概念，我们的概念都是相对成立的。就是你说这是白，你一定跟有那个跟白不同的东西，你才能说这是白。你要说没有跟白不同的东西，那就不存在白，对不对？世界上你说这是白，那一定有什么是非白，对吧？你两个对立才能成立一个概念。所以能所也是，哎，你有能必有所，这是我们分别概念里头的，是这样。 但是在那个佛菩萨无分别之里头，就是根本就不用分别，它是限量之，什么都是直接看到的，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唯能无所是谁说的话呢？不是凡夫说的话，是我们凡夫在梦里头啊，我们说又有能又有所，你看我也能分别，我还分别出来了很多法。然后在旁边佛菩萨呢，看着梦中的我们，告诉我们说，你认为既有能又有所是错了，实际上只有你说的那个能，没有你所认识到的一切法。这是圣者从旁边告诉我们真理。就好像我说看电影的人都认为有既有能也有所，我在里头看了一场足球赛，我在里头看了什么一个什么什么事件啊，有能有所。你不看电影的人，你在旁边清醒的人，你就没看电影的人，你就知道什么呀，里头就坐了一帮能看电影的人，他们看到什么东西了？什么东西都没看到。他们看到的那个东西啊，都是不存在的。哎，你旁边的就是那个屋电影院里头啊，就有一帮能看电影的人，没有他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是不是啊？不就是那个一个大灯泡给在那个白银幕上弄了一些那个黑白影子，一些花花绿绿的影子，他们就以为在那就精神病一样，又欢呼又哭啊，闹得还有的吓得尿了裤子，是吧？为什么呀？因为看电影的人他认为怎么样有所，他是把所当成真的，因为他这是我们的习惯，他当成真的他才过瘾，是吧？他去了就是为了把他当成真的，就是为了过那个瘾。他认为有能有所，我看啊，看了很就是好像很受教育是怎么着。哎，实际上那个你电影院外边人就知道这里头什么呀，唯能无所。哎，没有他看到的一切法，只有能看到的人，能看电影的人。这个比喻呢，就比喻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就是哎，只有一颗能分别的心，他们分别出来的东西怎么样啊，什么都没有。这个韩老那个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啊，写的一篇文章里头打了一个比方，我觉得很好。他说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啊，他说很可笑，他说看众生就像什么呢，就像哑剧演员一样。就是佛菩萨看我们众生都跟哑剧演员是怎么回事啊？哑剧演员那舞台上啊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演员是吧，但是他在那儿呢很忙乎，就跟那个是叫王什么鱼啊，吃鸡啊，在那吃的还挺热闹。那个谁，那个游本昌洗澡是吧？哎，一会儿烫着了，一会儿凉了。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啊，就好像是这个哑剧演员一样，就只有一个能分别的心，在上头啊，这凉了，那热了，这好吃，那不好吃啊，在那分别。实际上有没有他所吃的东西啊？没有。有没有他那个热水凉水啊？没有。你看多形象。所以佛菩萨呀，看我们众生就是什么呀，就是唯能无所。哎，就是一帮哑剧演员在舞台上自个儿在那儿，哎呀，在那争来抢去，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哎，只有能没有所。所以呢，这个执彼所知如辨别时实有，这个、错了。他错在哪儿？他用凡夫的思维去理解佛说的正见，那就错了。哎，你凡夫的逻辑在佛那儿是行不通的。哎，有能必有所，你是分别境界里才有能必有所。哎，在无分别境界里头，有什么就看到有什么，没什么就是没什么，都是确切的。这是一个边界。下边还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是说什么呢？既然唯佛说唯识无境，他说不应该无境，既然有识也应该有境。还有一种偏见是什么呢？他说唯识无境，他相信无境，他说既然无境啊，那识也应该没有。这个原因我们后边再分析啊。就是学唯识的人呢，有很多，我们现实就有， 我们师兄里头就有，他学唯识，佛说唯识无境，他觉得，他说这个识也是假安立的，这个识也应该没有。你说他这个话对不对啊？话也对，是吧？那个识是不是假安立的呀？是假安立的，话也对，所以他说应该也没有，这就错了。所以这个我前面说了，这个有体施设假跟无体随行假，你不分不清楚，他就会犯这个错误。哎，他说你看这个佛也是假吗？跟世间一样都是假的，都没有，都算成无体了。所以他就说一切法都应该没有。又假安立者，他来批这种邪见啊，就是说假安立这回事啊，离彼所依不得有故。离彼就是离那个假安立所依，就是假安立你得有个所依，就是谁来假安立，你得有一个友情去假安立，他才会有假安立。就是这个假安立啊，他离了他的所依不得有故，就是这个假安立要是没有那他所依靠的升起假安立的那个东西，假安立出不来，假安立不能无音声。比如这屋里头一个人没有，结果你说这屋里头假安立了好多人好多法，可能不可能啊？根本不可能。哎，或者再直接一点，这屋里头一个人没有，哎，你说那屋里头啊又有声又有色啊，有人说话，那肯定是有鬼了，是吧？哎，鬼也是有情，那也得有所依。就说你有假安立，必须有所依。哎，所依是谁？就是那个能够假安立我和法的人，或者说那个心，那个识，你必须得有。假安立离彼所依不得有故，就是说假安立必须有一个原因，谁生起假安立，必须有原因，哎，没有原因生不起假安立，离了所依不得有。现在我们直接就讲，假安立的所依是什么？就是意识，哎，或者叫心，或者叫识，我们直接谈就是意识，意识能够假安立一切法。你要是没这个意识，什么也假安，不会有假安立，就是这个意思。若依于此，如果依于这个所依，就是依于这个意识，升起假安立我与法之辨别时，这个意识呢，在这里开始辨别了，哎，这是我，这是法，决定应许为有事体。这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依靠这个意识，你现在有一个意识，依靠这个意识啊，升起了一个假安立我和法的辨别识，就是你开始辨别了，说这儿有我，这儿有你，开始辨别了。这个时候有假安立了啊，决定应许为有实体，那就一定应该说肯定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在这儿。有事体，事体就是一个东西的体，哎，什么东西的体？我们现在他这没有点出来，我们就直接点出来，就是意识。就是说，如果有在这有假安立，说我说有我有法在这假安立，那就一定有这个什么呢？这个假安立的所依，就是假安能够假安立的这个意识。在这儿一定有一个意识在这儿，这个道理很明白吧？是故由此所许，当知彼时亦如所知为世俗有，妙正一俱无，道理相违。这个我在这儿给打个引号啊，是故由此所许，就是所以由前边讲的这个道理，我们允许的这个道理，应当知道一个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呢？下边这个是那个边见的人说的话，就是当知这个人说的这个意见，这个邪见呢， 跟道理相违，它是不能成立的。这个人是什么意见呢？他说彼时就是你说的那个意识，亦如所知，也跟你所知道的一切法一样，应该是什么呢？世俗有，就是我们世间的人说有，妙正义俱无，在正见里头全都没有。这是这种有人有这么一种邪见，哎，他说为时无境，他说不应该这样，他说你说的那个时也应该跟他所认识到的那个境，他认识到的一切法一样，也应该是世间的人说有，大家都说有，哎，在正见里头应该全都没有，这样的话就应该实境俱无，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是这种人学的，就是学歪了学过了这么一种邪见。他为什么道理相违呢？你看他的博啊，说当知这个话呢，道理相违，就是跟这个正理啊是这个相违背的。为什么呢？这个印度啊一般是先说宗后说因，就是先说出他的结论来，后边出原因，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故，以世俗亦应无有故，这个有点跳跃，就是中间分析步骤跳跃，说为什么你说的不对呢？因为啊，如果按照你说的那个道理，世俗也应该没有了。就是他不是说世俗有正见无吗？就是咱们现在就说啊，实境都应该是世俗有，就是世间人说实境都有，在正法里头他就说应该是实境都无，他说应该这样的。然后对他的反驳就说什么呢？如果按照你这个道理讲下来啊，就应该世俗也应该没有了。什么意思？我给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啊。他不是说实境应该都没有吗？如果真的是实境都没有的话，你的世俗也应该没有了。你因为连实都没有吗？你没有实，你怎么能去假安立？没有实就没有分别，没有人能说话，没有人能妄想，你还假安立什么呀？连假安立都不应该有了。所以连世间人承认的那些有都出不来，如果实没有的话，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人认为的正见，他说实也应该净，跟净一样，是世间人认为有，佛正见认为他都没有。如果按照这个人说的道理，怎么反驳他？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按照佛说的真法是实境皆无的话，就应该连那个你说的那个世俗有都没有。现在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因为你说实没有啊，实如果没有，就应该这个世界上啊，就是完全空寂，对不对？你现在说这个话，你现在说实境应该都无，你说这个话的，你都说不出来，你这个话是怎么从哪来的呀？不就你的意识出来的吗？是不是啊？你如果说实都没有，你谁去说这句话？你连这句话都说不出来，连梦都没有，就是世界上应该什么都没有，连世俗也应该没有，就是连假的都没有。道理说的反驳的有力没力，听明白没有？有没有问题？就是这种说实境俱无的人，这就叫顽空见。哎，有一些这个学广学般若经的人呢，就学到顽空见，不多，有我见过，他就说没有真实境界，他说佛说的这个般若经意思就是一切法空，就是没有。这人比较老实，比较实在，他是一个科学家，所以他比较严谨。哎，他一看，他说佛说的意思就是一切法都没有，没有真实境界，涅槃也无。佛有这个话，你看咱们学那个社论里头也有，学这个金刚经什么， 无上正等菩提也没有，是吧？哎，有这个话，因为那也是假，对吧？我们现在学了，那是叫有体实设假，但是在那个中观里他都不讲这个，因为中观只讲空，只讲空他还不空，你这个时候不能给讲真的有，哎，所以有一些学这个中观的人呢，就学成完空见。说老实话，这个学成完空见的人呢，比那个把空颠倒成有的人呢，他在修行的位上啊，他走得远，就是他走到了比那个学得深。那个把空颠倒成有的人呢，是基本上还没入佛法的门，还是坚守凡夫见，对自己没多大改变。那个完空见的人呢，他是在把这个般若经的字面意思怎么样啊，看懂了。般若经的字面意思确实是一切法空，你看无智亦无得嘛，以无所得故你才能证涅槃。但是这个涅槃是什么呢？涅槃就是空，涅槃是无为法。般若经就讲到这儿，所以你要是准确的理解般若经，那个完空见啊，这还是理解的比那个还是不错的，字面至少是对的。因为般若经确实它就讲到涅槃，它没讲说那个涅槃是什么样，然后说三世诸佛依这个般若空见得无上正等正觉，但是他没讲那个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样。哎，这个学为实的人在实境具空就不对了。学为实的人，佛跟你说了一法，告诉你了，三界唯有心，那是确定的，不能动摇的。哎，唯有心没有境，这是全部了一法，全部真理，这是告诉你了。哎，这人呢学那个般若经学的这个习气重了，哎，就是坚持说应该一切都无，所以这是批这个学为实没学好的人，哎，批的比较有道理哈。就是说如果你要说实经具无，你执着完空的话，应该世俗也没有，就连你的假安利也不应该有。你现在说话谁说话啊？你得有因呐，说没有实，没有实就说出话来了，你这不成无因声了吗？那就应该世界上什么都没有，那世界上充满了色声香味触法，怎么可能呢？哎，所以他这个反驳起来也是很有力的啊。若无所依，世俗不应得成，这就是证明前边这句话，就是没有那个假安利所依靠的那个意识的话啊，世俗不应得成，就是世俗就应该成立不了了，就没有世俗了。结束一下这句话啊，因此二种形象一辩论者，俱不应理故，论师说言应舍。上边呢把两种边见都指出他们是不对的，所以这两种形象，形象是运行的轨迹，行动的相貌，这两个边见他们都有自己的形象，两种形象的一边论者呢俱不应理，都说的不对，都跟道理呢不相应。论师，这是说的那个世亲，因为安徽正在解释世亲的三十颂，他不是讲自己的东西，他是解释世亲的那个三十首诗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说论师说言应舍。世亲法师说呀，这两种边见应该都舍掉。好，我们休息一会儿。